私は旅人でした。どこに行くのかも知らず。
伊藤认为，大部分性侵案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，施虐者将他人视为他们王国的臣民。今日基督教日前报道，日本基督教学院正在调查过去发生的66起虐待学生案件。因为没有明确的寻求真相，人们用扭曲的回应成为施虐者事实上的帮凶，损害了信仰群体的公众形象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，请听今天境界推文有声版文化热点栏目，日本 MeToo 第一人伊藤诗织为 MeToo 发声，就像把脸伸进蜂巢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今年七月下旬，被称为日本 MeToo 第一人的伊藤诗织应出版社之邀来到中国，推介他的新书《黑箱：日本之耻》中文版。他也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的主角。在为期11天的旅程中，他来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，与中国读者面对面交流。目前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转到英国的伊藤诗织，作为纪录片导演，正在拍摄关于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及其对女性造成的伤害。中国之行前的7月8号，因为性侵案再次走上法庭，他也再度进入了日本公众的视野。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，事情还要回溯到2013年。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的伊藤诗织，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业。也就是在这间酒吧，他认识了时任东京广播电视台 TBS 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。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作家，在日本新闻界十分有影响力，并且因为与安倍及其政界往来密切而为人们所熟知。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他， TBS 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找实习生，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。2014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，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。山口在邮件中为他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，伊藤对此心存感激。2015年毕业归国后，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去美国工作，因山口此前曾表示 TBS 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，他便向山口发送邮件询问。山口确认了实习机会，并邀请他于2015年4月4号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，商谈工作签证及其工作相关事宜。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、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。在与山口喝了一些酒后，伊藤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，他忽然感到身体难受，于是再度起身去洗手间。一进洗手间，他立刻感到天旋地转，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，把头伏在水箱上，之后便不省人事。再次醒来时是在一间酒店的房间中，昏沉间疼痛扑面而来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他意识到自己正遭受着什么。当他想要逃跑时，又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。伊藤被死死按在床上，他又一次被强暴了。反抗没有用， 挣扎没有用，哀求也没有用。在几乎要窒息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要被杀掉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山口全然不顾伊藤失之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，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：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吗？面对山口的否认，伊藤失之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。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。伊藤失之说，在日本，维密兔发生的行为大概就像是把脸伸进蜂巢一般。这里对性暴力、性骚扰的不理解与偏见依旧根深蒂固。以当事人身份参与 MeToo 难度非常大，因为得不到支持，担心二次伤害，很多人选择缄口不言。消解这样的不安是我们作为社会一员的任务。为了体现这一点，把这个活动叫做 WeToo 如何呢？于是基于不做旁观者，无论怎样的骚扰和暴力都绝不容忍的理念，我开始了 WeToo 的活动，而不是 MeToo。然而发起 WeToo 并非易事。2015年4月30号，伊藤失之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，一年多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，不予起诉。在日本，想要将性暴力诉诸法律究竟有多难呢？ BBC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中有一段话，日本这个国家对什么是强奸有着不同的定义。人们依旧普遍认为，除非是陌生人对你进行攻击，你予以反击并在过程中受伤，否则就不构成犯罪。同样的，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，那就不可能是强奸。如果其中还涉及到饮酒，那就彻底与强奸无关了。因此在日本，如果你在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，让对方对你施暴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，法律多半不会认为这是性侵。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，伊藤失之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，他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，立足自身经历，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。其实日本文化并不鼓励受害者说出真相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从小就在这种沉默文化中成长的伊藤写道，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。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，我的案子被中断，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，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。受害者无法寻求公正，而媒体也努力避免触碰，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。而恰好就在今年，今日基督教报道的日本基督教学院的性虐待案，让人们看到，如果一种文化中的人选择不把阴暗面摊开在真理的光照之下，即便他们的头脑接受了福音，却在生命中留下了未被更新的死角。这所位于东京郊区的学校建于1950年，由6家宣教机构组成，是一所为宣教士子女开设的寄宿学校。当宣教士在海外宣教时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，一些机构甚至要求宣教士这样做。目前学校正在调查总共66起过去数十年间发生在校内的虐待学生案件。校长安达·福克斯维尔在学校网站上发表声明称，这些虐待事件发生在25至50年前，作为一所学校，我们没有为孩子们提供我们应该提供的培养和关怀的环境。他强调，现在的日本基督教学院已经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他在声明中说，我们拒绝一种压制真相的沉默文化，这种文化禁止儿童在遭遇中得到倾听。 我们承认工作人员以伤害和有害的方式利用他们的权利对待学生，学生们很容易受到伤害。我们想对一些孩子遭受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悲痛。日本基督教学院关注校友委员会主席底波拉·罗茨表示，今年早些时候，该校六位校友向学院发送了关于教职工涉嫌性骚扰和性虐待的邮件，随后80名校友签署了一封公开信，要求一家声誉良好、独立且双方都同意的机构进行调查。和基督教学院有联系的另一家机构 SEND 在去年11月得知这些指控后，委托第三方进行了独立调查。声明指出，调查可能需要数年时间。声明说，我们的愿望是尽快以最像基督的方式将真相公布于众，以便给幸存者带来一种结束感，并帮助他们开始愈合。负责协调调查的律师特里萨·塞德伯瑟姆表示，一些虐待幸存者正在参与调查。他说，我们想确保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正确的回应。我认为我们的愿望是尽我们所能把真相公之于众。恩典事工机构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伯茨·齐维坚曾是一名处理虐待案件的检察官。近20年来，他一直在恩典事工中工作。该机构致力于解决各地的信仰群体中的虐待问题，而倾向于掩盖真相的绝不仅限于日本文化。齐维坚谈到，由于受害者所经历的残酷，他们往往失去了伸出手大声呼喊的能力。当一些受害者最终勇敢而颤抖地走出阴影时，他们所在的宗教团体往往会惩罚或不相信他们，这更加重了受害者的痛苦。通常情况下，宗教团体会用扭曲的属灵建议来回应被揭露的虐待行为，将伤者推回到阴影中，让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。受害者常常发现他们自己更加困惑了，这算是虐待吗？是我的错吗？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吗？可悲的是，由于他们被孤立，许多受虐者无处寻求智慧的答案，而这是走向自由和医治的第一步。因此，他们被困在黑暗和痛苦的阴影中，最终放弃了希望，甚至离开神。而因为没有明智的先来寻求真相，一些信仰群体事实上成为施虐者的帮凶，也损害了信仰群体在公众眼中的形象。伊藤实之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，这并非事关性企图，而是关乎权力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。在《黑箱》一书中，他进一步解释，当强暴结束后，他听到山口对他说，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，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，怪可爱呢。当他要求山口把内衣还给他，却被嘲讽说，回头送你一条行了吧。伊藤诗织尽量以冷静理性的口吻分析道，仔细追究他说这句话时背后的心理，恐怕会发现其源头是一种想要征服、操控他人的欲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止伊藤一人认为性侵关乎权力与掌控，创办勇气会议的阿什利·伊斯特是持同样观点的一位美国基督徒。他为受害者写作、演讲和辩护，提倡讲出真相。勇气会议则致力于帮助受害人得到医治和康复，同时教育教会领袖如何预防和正确应对虐待，避免给受害人带来再度伤害。研究虐待行为的学者认为，权力和控制是虐待行为的潜在动机。阿什利注意到，受害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激怒了施虐者，并引发了虐待，施虐者也会肯定这一点。但问题不是受害者引起了施虐者的愤怒，甚至也不是施虐者有脾气，而在于施虐者给人的印象是，他 他们有控制他人的权利，任何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他们的极大侵犯。施虐者将受害人视为他们王国的臣民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服从他们的意志，并不是受害者引发了虐待反应，而是施虐者有一种扭曲关系的观点。像性虐待这样的犯罪，最终的动机并不是性欲，而是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控制。社会赋予某些人物权力，如教师、老板、政府官员、执法人员以及神职人员等，权力的不平衡带来了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。阿什利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是儿童是成人，你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你有与生俱来的价值。社会有时甚至是宗教团体会试图告诉我们，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制度。有些人会说，你的性别或你的种族决定了你的价值，这是谎言。曾遭遇性虐待的阿什利从伤害中走出来，希望借着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人，并对站在虐待者背后的罪恶权势宣告，你不仅没有摧毁我，现在我还要把别人从你的魔爪中拯救出来。受害者往往会带着标签生活，伊藤诗织说，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感到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，好像别人在钳制你。他说出了受害者普遍的心理，性虐待损害了受害者的自我意识，带来一种消极的毫无价值的自我形象，并加强心中的负面情绪，甚至助长受害者的自残。扭曲的自我形象也会导致与他人的隔离。事实上，性虐待增加了污名感、肮脏感和伤害感。哥顿神学院的贾斯汀·霍尔科姆教授认为，身份问题是受害人扭曲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我是谁的身份感到困惑，可能会导致自我谴责，或将自我视为虚无。面对受害者负面的自我形象，亲友或咨询师可能会建议使用增强自尊心的方法重建受害者的身份，但这些自我提升的方法最终只是徒劳，因为我们无法自己医治自己。研究表明，这种自助式的医治会导致更进一步的自我伤害。霍尔科姆解释说，拒绝简单的提升自尊的方法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你继续自我厌恶，而是因为存在更好的东西。自爱、自立依靠和自我医治的故事所带来的身份认同，长远看会产生更黑暗的羞耻和更多的痛苦，因为自我创造的幻觉是无法维持的。要经历医治和自由，你需要知道神关于你是谁的陈述，而不是自我产生的积极的陈述，或你的耻辱经历告诉你的谎言。面对扭曲的自我形象，重建身份是对耶稣有信心的结果，是建立在耶稣的工作之上。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爱来拯救我们，一种能克服失败的影响，恢复我们失去的尊严的爱。我们需要一个更坚实的基础，在此基础上重建被虐待所破坏的身份。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使你和神之间破碎的关系得到和解，而且使你成为神的儿女。霍尔科姆说，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身份问题，一旦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看待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与上帝、他人和自己相处。为了打破羞耻的循环，我们需要神。在他面前，我们可以抛开伪装，袒露真相。我们的新身份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白白赐给我们的，而不是靠我们用权力和掌控得来的。 我们被接纳为神的儿女，这个事实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解脱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注定要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，我们受到的伤害可能需要时间来愈合，但伤害不能再来定义我们。在基督的得胜中，罪所带来的恐惧和羞耻被驱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喜悦，因为我们成了神所爱的孩子。
どこに行くのかも知らず、あてもなく歩いて、暗い朝もや、さまよい座り込んだ。私が歩く道よ、行けばよいと信じてた。その曲がり角で出会ったその方が私にこう言ってくれた。乾くもの皆ことない命の泉、休ませてあげよう。涙流れてることも、痛みさえも感じずに、その曲がり角で出会ったその方が私にこう言ってくれた。愛してる、愛してる、あなたのゆえに喜びがある。愛してる、愛しなさい、愛しなさい、私のゆえに癒されたから、愛しなさい、私のゆえに癒されたから、愛しなさい。